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整个从8月1号到9月9号，我们连着有40天的那个禁食祷告。那在40天的禁食祷告里面，其实我这一篇信息应该是在我走之前的那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但是接着就Jack 就是7月22、29、8月5号就是Jack 给我们分享那个浪子两个浪子，然后最后就是神的时间就是由神来立定所以呢感谢主呀，今天我接着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二个礼拜，那我借着这40天的禁食，我特别要分享祷告，祷告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所以呢我今天在这个祷告的那个系列里面呢，我首先分享的就是祷告是恩典的盾牌在过去我看见有一位那个属灵的领袖，我在想那个谁 Davidson 没到，我们是不是需要，我们有客人需要翻译，我们是不是请 Jack 帮个忙呀、yeah. 今天的青年人都到哪里去了？好，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要讲到那个祷告，因为我们在这个段时间是很重要的，就是那个祷告的系列我曾经在那个韩国的那个何用做牧师，何用做牧师就是编写我们那个活泼生命的这一位牧师，何用做牧师。何用做牧师因为45年来神都呼召何用做牧师要起来做那个灵修，所以呢何用做牧师每个月他一定要讲一篇信息，怎么样灵修，怎么样 QT, 怎么样 QT。所以呢何用做牧师为了这一个神给他的呼召，就是不断的要教导他的会友一定要有灵修灵修灵修。所以呢何用做牧师他不断的在传递一个信息，每个月他就讲一篇怎么样灵修，如何灵修，如何在灵修里面突破，你在灵修里面你发现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呢我们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里面，见了面常常问人家说你吃饭了没啊，但是你知道吗，韩国这个大地教会 Wonderly Church 他们的文化，他看见你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你 QT 了没啊，你今天有没有 QT 啊。所以呢我准备了这一篇祷告的信息之后，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希望我们整个的教会的家人都要起来祷告，如果我们不起来祷告，我们就会像今天这样子。今天为什么好多人都没有来聚会，因为他们觉得礼拜天来不来聚会也无所谓，那为什么他们不认为来聚会非常重要，有可能今天他朋友来了他去参加 party, 他有可能今天他里面感觉我肚子饿了我要去吃饭，我要跟朋友去聚餐比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更重要，所以很多人把别的事情摆在那个主日崇拜之前。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与神有一个更深的连结，更深的那个相交。那如果我们今天很重要的看到祷告在我们的教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常常在口头上会挂着说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可是我们却常常没有呼吸，然后我们仍然可以过日子。如果我们不呼吸我们也可以活下去，你想我们想要呼吸吗？我们就不会想要呼吸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呼吸，你的心脏你的肺是不是会活在那种很干燥很干渴的情形之下，你的健康会不会受影响？同样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人，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祷告，我们也每天在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何等的枯干，而且何等的干渴。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祷告，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是祷告？祷告，我刚刚所说了，就是一个属灵的呼吸。当我们开始在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因为我们学习祷告，操练祷告，然后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心里的一些心思意念来跟这位上帝讲的时候，我们突然感觉到怎么样？我们的重担放下，因为我们这位神是 真的神，是一个 relationship 的神。所以当我们借着跟神的沟通，跟神的说话，把我们心里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压力卸给神的时候，我们的整个重担卸下之后，我们感受到那个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能够真实经历的是因为透过我们的祷告，还有因为我们的祷告神成就了许多的事。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祷告是要来向神要什么，我们有困难我们才来祷告，我们没有困难我们不祷告。所以我们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会怎么样？有困难我们会来找神，我们没有困难我们就不需要神。所以我们也常常会开玩笑说，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是有事有神，没事没神。那这样子生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你有事才有神，请问你是不是 ask for something for what? 困难。因为你不祷告了，你觉得你生命没有难处，那你就不祷告了。那你觉得上帝为了要让你跟他有好的关系，难道你不会困难连连吗？记得我的儿子他们高中要去读大学的时候，普罗霍斯库给我们的这些家长开堂课，叫做如何面对空巢。那如何面对空巢的时候，他们就有系列讲得非常非常的棒。我也在那边学习到，当你的孩子长大，你如何放手，你如何把你的孩子交给神。但是有一个妈妈就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她说，请问老师，如果我的孩子去读大学，然后他常常都不打电话回来，然后我也都找不到他了，我听很多大一的那个父母他们都这样分享，请问老师，那我该怎么办？你相信老师怎么回答这个家长？请问哈，老师怎么回答这个家长？哈，老师告诉他什么？老师告诉这个家长，你知道吗？你就不要寄钱给他呀。他钱用完了，他就会找你咯。你如果钱还没有要，你就寄给他，那当然他就不需要你了。所以他教导我们父母的，你给他当用的，不要太多，就刚好让他够，而且让他不太够。所以当他用完的时候，他会来找你。你想我们的上帝是不是也会跟我们玩这样的游戏啊？哈，上帝也说，反正我给你太优渥，太丰盛，然后你就常常问，忘了我。刚刚组长说他们的小组读到哪一本书？箴言，是不是？传道书里面的那个作者讲到什么？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太贫穷，我就偷窃。主啊，你也不要让我太富足，我会怎么样？忘记你。今天好多人没有来聚会，他们为什么？他们太富足了，他们忘记了神。所以呢，祷告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跟神的互动。我们不是今天有困难了，我们才来祷告。我们今天有困难了，当然是可以来祷告，但是我们平常一定要跟我们这位神有好的关系。当你跟这位神有好的关系，你有困难，你向他祷告，来向他诉说的时候，神很快就会回应你。真正祷告，什么叫祷告？我们在那个成长班的第一课里面，我们讲到祷告就是什么？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记得吗？以利洗他怎么样？他当初他为了帮助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能够找到一位，亚伯拉罕叫他要回到乌尔为他儿子找一位未来的妻子的时候，这位神的仆人他就很努力的就回到乌尔，然后他就在那边，他到了那个要进那个村子的时候，他就对神祷告说，神啊，你要为我主人预备一位神，你为他所预备的妻子。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就求神来帮助他。神就他就告诉神说，我进去的时候，如果我在村子里面看到第一个出来打水的，你就预备那个女人女孩 然后呢，我遇见他，他如果照我所要的，他可以做的时候，那个就是你为我主人的儿子所预备的。所以呢，这位神的仆人就达到了他为他主人的应许，他也完成了主人对他的托付。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哈拿，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是原来是不会生育的，只是呢，因为呢，她的侍女就跟她的丈夫怎么样，就开始生育。但是哈拿一直心里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个侍女不但嘲笑她，而且还怎么样？不但嘲笑她，还抢走她的丈夫，所以让哈拿心中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当哈拿心中非常痛苦的时候，她就在那个圣殿里面，她来到祭司以利的面前，她就祷告。她祷告的时候，她是不出声，她只有嘴唇动。所以呢，这位祭司以利呢，他年老昏花，他就以为哈拿是怎么样醉酒了，他就对哈拿说：“你要醉到几时呢？”哈拿回答以利说：“浓酒、清酒我都没喝，我只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我倾心吐意。”所以我很容易的，我们知道祷告的定义就是在我们的神面前，把你心中的困难，把你的难处向神来诉说，叫做倾心吐意，就是祷告。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祷告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但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懂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祷告会带给我们生命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翻转。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大家都记得三个礼拜以前我离开这里，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是在印尼的那个雅加达。在印尼雅加达，我上一次在祷告会已经说过了，这一家人我去探访的其实是在20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做学生辅导太平洋大学的一个女生，我带着她已经即将要进到信主受洗的阶段，但是刚好安排要受洗的前9天，他认识了一个男孩，是印尼来太平洋大学读书的印尼华侨。但是他认识这个男孩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步入了那个恋爱。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因为这个男孩子不信主，而且这个男孩的家人也不信主，而且这个男孩自己本身具备一个特异功能。他这个特异功能其实让我想起来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呢，他在那个最重要的节骨眼刚开始要进入受洗的时候，他就非常害怕受洗，他就跑掉了。所以为这一件事情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就不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然后呢，当我不住的为他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过了10几年，有一天他借着那个脸书叫做 Facebook，他找到了儿子，后来找到了我的儿子以后，他找到我。找到我的时候，他最急着要告诉我的就是说：“哎呀，我要告诉你，我信主了，我们全家都信主了。”我觉得真的真的不可思议，因为我知道他的公婆是不信的，而且他的公婆拜的是我们华人的那些关公啊、观音啊，所有那些很大很大，而且他们做的真的，他们家有钱，所以他们的关公什么都特别大，就摆在家里这样一大排。然后他先生的那个爸爸妈妈拜得很厉害，他们开工厂，他们开矿水厂，还有开那个民宿、开饭店，然后做餐馆，很多企业。但是十几年前他竟然告诉我说他们全家信主了，我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呢，最近我又听说他们又离开教会了，然后呢，他的公公过世了，丈夫就跟教会的许多人有一些教会错误的教导，所以他们又没有去教会。我为这件事情我心里就着急。所以呢，在2017年的10月份，他飞到台湾参加我儿子结婚的那个 banquet， 他告诉我这一件事情以后，他邀请我去。20年来他怎么样要我去，我就没有感动。但是在2005年那一次，我也为了他没有去教会，我就不放弃。所以我在以色列碰到印尼一个很 有名的牧师 Pastor Nicole， 他是在澳洲信主，他回到那个印尼，在那么回教的一个国家，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有30万的会友，我相信现在可能有60万的会友，所以我就一直拜托那个雅加达，还有就只要泗水，只要我能够找到有人靠近他，都一直告诉他去关怀他，去带他信耶稣。但是上帝是听祷告的神，我用的是我自己想的，我就想说透过这一个人来带这个，来带这个，但是神透过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也不是我所想象的，来带他的公公去信耶稣。所以当公公信了耶稣，他的婆婆信了耶稣，所以他的公公在这个家里非常有权柄，他就规定他们全家要信耶稣。只是他的小叔跟小叔的太太去了教会，但是我这个朋友的先生非常的顽固，他就不肯。但是呢，洗礼有一年就有100多人洗礼，第二年就有更多人洗礼，但是他一年一年都耽误，他就不肯洗礼。但是他的公公说，去年你错过了，今年你不能不洗礼。所以当洗礼的日子来的时候，这一个朋友的那个先生，他那一天早上起来，他不但肚子痛，他头痛，他什么病都来了，他进去厕所就出不来了。然后呢，他的公公不信，他就说，你不可以躲在厕所，你今天不洗礼，我就会把你赶出家门。当然我不喜欢他公公的那个说法做法，但是呢，他公公也因为他很强硬，他的先生就真的从厕所里面就被公公叫出来。当他到了那个海边洗礼的时候，他进到那个水里，他那个先生整个人就像疯掉一样，因为他有特异功能的嘛，其实是邪灵，我讲得很好听是特异功能，但是呢，他就6个大男人抓不住他，就最后呢，神还是大有能力的主，就把他里面的邪灵赶出去。后来他在水里面跑啊跳啊撞了差不多，他太太说有30分，先生这一次也证实跟我讲说他在水里很久，他们把他抬出来就把他丢在那个 海滩上，结果最后他悠悠的睡着了，醒来的时候那个鬼就出去，他就信了主。我讲这一段故事的整个的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你只要专心的为这一件事情祷告，你诚心实意的为这些灵魂祷告的时候，神有一天时候到，他会让你收割的。所以这一次我去的时候，虽然丈夫又发生了一些事，跟教会的那些长职还有那个牧者，我也知道他们其实他们很多的做法在印尼，特别我妹夫告诉我说，印尼因为他们是一个回教国家，有一些特别他们的牧师是从一个回教徒改教成为基督徒，对真理对许多的教导上，其实我感觉是我不多说，但是我只能告诉他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呢，我鼓励她的丈夫再回到教会。我也找到了这一个2005年我在以色列所认识的这个 Pastor Nicole 牧师的教会，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雅加达的地方开分堂，那个分堂很大。所以那天呢，我们要去的早上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在分享一些事，这个姊妹呢就告诉我说，她记得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就讲到那个，就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就讲到，你祷告神就会垂听。有的人就会说，哦，我祷告了半天神都没有垂听。然后他引用了一个故事，非常的可爱，而且我已经觉得几乎你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都已经很深了，我已经不再用这样的故事。他告诉我说，阿姨你记得你告诉我说，有一个人因为他不断的祷告，他是一直觉得神没有垂听他，所以这个人呢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天很大那个他住的那个村庄就淹水了，然后要淹水的时候呢，那个地方上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你像我们那个祖拉米要来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要 evacuate， 就一定要迁离。所以呢，警方就派人来告诉他说，你这个地方要淹水，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你要赶快疏散，你要离开。所以呢，当这个人呢警 警员就来通知告诉他说，你这个地方将要有那个主难民，你要赶快离开。但是呢，那个人就一直跟神祷告说，主啊，你告诉我当怎么做哈，我这个地方要开始有这个海啸的时候，那我应当怎么做。警察就告诉他说，我们限时间，你这个地方已经要淹水，赶快离开。这个人就说，我在等我的神来救我，我的神会告诉我怎么做。所以呢，当他不离开，就没有过了多久，那个海啸就进来了，那个浪就进来了，开始就从地上，然后已经开到桌子上了。那么呢，警方又派了一艘小船来，小船来的那个船夫就告诉他，你赶快走啊，你赶快走啊，那个水已经要淹没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人又继续说，神啊，你来救我吧，我要被淹没了，难道你不救我吧。然后呢，那个船夫问了半天他也不肯走，他就说，我的神要来救我。结果呢，那个船夫就离开了，那水越淹越高，就已经到了屋顶。他这个人就爬到屋顶上了，爬到屋顶上的时候，神就派了一艘直升机，直升机来的时候，这个人还是不肯走，他说，我的神要来救我。他就说，神啊，神啊，你来救我吧。然后呢，这个直升机来了还是不走，然后这个直升机也走了，最后海啸就把这个人给冲了，冲了这个人就死了。他到了天堂，他就跟耶稣说，耶稣，你怎么不来救我呢？耶稣说，我派了三组人去救你，但是你都不愿意，不愿意被救。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常在祷告里面，我们常觉得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已经一次又一次可能告诉你的小组的家人怎么样来帮你，有可能你的组长已经告诉你怎么样做，有可能你的牧师也告诉你怎么样做，但是你是一次又一次没有听话，所以你就会落入这样子的光景。很可爱的哦，那天晚上他还记得20年前我跟他讲这个故事。我想哇，这个故事有点老，所以我没说话，我就笑一笑，我说可见他的属灵生命还停留在20年前我带他在大学的样子。他现在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我们当中就一个嬷嬷有去参加我儿子的那个 banquet， 他看到他，所以呢他讲完了我就什么话也没说了。第二天他请司机来载我，我们就去教堂做礼拜。很可爱的，那一天的信息竟然讲祷告，然后他的牧师竟然引用这个故事，他非常的得激励。他知道那个教会是神要他去的，他已经没有教会。然后那天我就说，我陪你去。结果呢，他说，看起来这个教会应该是神预备的，你看我昨天晚上在跟你讲这些，然后今天就印证了。神有没有信实？神非常非常的信实，而且呢，我们的祷告呢，神一定会垂听。今天呢，我特别感动的，除了这一个姐妹的生命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之外，我又曾经看了一本书，那个 Joyce Meyer， 我们在美国大家都知道这个 Joyce Meyer。 Joyce Meyer 呢，他有一阵子他就属灵生命就是一个低谷，然后呢，当我们属灵生命碰到一个低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的神离开我的，神没有听我祷告，能看别人都有成就我都没有，就很down。所以呢，当他有一天呢，他就祷告，祷告完了他就说，啊，反正哦，我祷告神都不会垂听的。但是他那一天就到一个餐厅里面去用餐，然后当他在那个餐厅里面用餐的时候，圣灵就一个感动，就跟他讲说，隔壁桌的有两个女人在那边吃饭，你要不要帮我一个忙？神感动他说，你就为他们买单吧，为他们付账。所以呢 Joyce Meyer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说，是吗？我有没有听错？我们常常圣灵感动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肯去做，因为那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很尴尬，那一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不自在，你又不认识他们两个女人，那你这样莫名其妙跑去跟人家付账单，你会不会觉得很尴尬？会不会？所以呢 Joyce Meyer 就不肯做，他里面就一直想，是吗？真的吗？有吗？我乱听的吧？不会吧？神怎么叫我去为两个陌生人付账呢？但是圣灵不放过他，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说，干脆这样吧， 我就偷偷的付钱，那我就赶快走了，就跑了，就对了嘛，对不对哈？那我也付了钱，也不会觉得尴尬。然后神叫我做的事情，我也做了。所以呢 ，Joyce Meyer 就选择他那一天就趁他们都不知道留意的时候，他就跑去帮隔壁那桌的两个女人吃饭，然后付了账单，他就赶快跑。就没想到他一件事情他已经忘了，已经过了。过了没多久，有一次他又回到那个餐厅，但是餐厅的老板记得他，然后就看着他，就说：“哦，你就是不久以前那里帮两个人付了那个账单的那位姐妹对吗？”好，他就说：“哦，呀呀呀呀，有有有有。”然后他就告诉他。后续的事情发生什么？他走了，然后呢，他就帮这两个人买了单。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两个女的原来是一个母亲跟一个女儿，他们的生命中那一天发生很大很大的事，他们家庭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他们那天来吃饭的时候，他是没有钱可以付那个账单的。所以呢，他们正是在那边非常愁苦的时候，当他们发现他们没有钱的时候，他们里面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挂虑。没有想到当他们要告诉老板说我们有困难，老板说没关系，刚刚离开的这一位女人妇女已经帮你买了单，付了账了。你想神不知道吗？原来这两个母女也是个基督徒，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当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曾经经历像这样跟两个母女一样，我曾经账单付不出来的时候。所以我相信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听我们祷告的。所以呢，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看见祷告神会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激励。所以呢，那一天 Joyce Meyer 整个的信心又回来了，他又相信他的神是听祷告，他真的有听到圣灵叫他做，而且他是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神是垂听的。记得在十多年前，我们好牧人开始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那时候要聘请牧师，有很多在前面的困难，所以我们有几个人就发动说，我们应该起来为我们的教会通宵祷告。我们那时候教会真的是征战到一个地步，你如果坐在最后一排，你把那个皮包放在你最后的位置，就有人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就把你整个皮包拿走了，你收的奉献他也会来把你偷走。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不得了，这次是歹徒进来偷窃我们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 Unified Church， 他发动整个的教会起来祷告，因为他们在做这个医治释放，然后破除这个巫术的时候，已经打中了那个巫术的灵，所以有一些这些巫术的人就进到教会做破坏的工作，来给他们下降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发动起来通宵祷告。当我们要开始通宵祷告的那一天，本来都还好好的，但是到下午的时候，我的眼睛开始肿得很厉害，而且很痛，而且痛的时候是针扎这样子痛。所以在那次疼痛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说，哦，是不是我今天就不要去祷告会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住在乡下哈，凯鲁瓦外面那楼呢，所以我心里就想说，我是不是不要去参加这个通宵祷告会？但是通宵祷告是我跟另外两个姐妹发起的，我就想说我们三个发起的人，那我自己 chicken out， 那这两个人会怎么样看我？然后 我眼睛真的很痛，而且是肿，而且红，而且流眼泪。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哦，我明白了，其实我们的通宵祷告其实是面对一场属灵的征战，就像我今天讲祷告的时候很多人没来一样，是不是？所以呢，我知道仇敌很害怕我们祷告，我就开始起来祷告。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今天走路，我不能开车嘛，眼睛痛不能开车，我说我今天走路我都要走到教会去参加这个通宵祷告。我就这样子宣告，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就早一点离开家，我就早点出门。然后呢，我到了教会，我用一只眼睛看 is ok， 但是到了教会我们就一直祷告，祷告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好了，我的眼睛不再疼痛，红肿也不见了，然后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见了。你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发现仇敌 虽然他要这样子攻击我们，但是呢，当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垂听，神就会做怎么样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祷告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盾牌，就像我们穿属灵军装一样，要有一个盾牌来护卫我们。所以呢，我曾经看过有一位牧师，他是彼得·魏格纳。彼得·魏格纳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在整个的教会界有一个属灵的力量还没有被发现的。彼得·魏格纳呢，他曾经是在一个 Peter Wagner。Peter Wagner 他是一个很传统教会的牧师，但是呢，当他有一次他被圣灵充满，他经历了圣灵的更新以后，他开始起来带动整个教会的属灵复兴，就是让教会可以得到这个圣灵。那彼得·魏格纳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属灵的盾牌》。《属灵的盾牌》这本书在讲什么？他就讲到教会今天用了很多世界的资源，但是教会还有一个资源没有被发现，而且这个资源很少被用的，乃是教会发动许多的人起来为教会的领袖祷告，为教会的牧者祷告。因为这些事情是需要有人在属灵里面有看见的，所以他写了这一本祷告盾牌。他说其实他自己的祷告并不好，但是呢，当他发动许多人起来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为彼得·魏格纳 Peter Wagner 祷告的人，他有 I1, I2, I3， 他有很多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那个团体在为彼得·魏格纳祷告。我也相信，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位斯布尊，他是一个很会讲道的，那个Charles不准，所以他的祷告非常非常有能力，常常在英国带下4000人的复兴，6000人的复兴。但是有一个人要去参观他的教会的时候，斯布尊他怎么做？他不是告诉他说我有4000人在听我讲道，我有6000人在听我讲道，他告诉他说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人在听我讲道，我的发电厂在哪里？Charles Spurgeon 带着这一群人到地下室，他地下室有200多个人在那边为他守望祷告，没有进来听到，就是在那边为他祷告。我所认识的这位印尼的牧师伯特利 Bethany Church 的这位 Pastor Nicole， 我们那一年在以色列参加特会的时候，他带了400多个同工到以色列去。我们在里面开会，我们在里面聚会的时候是很强很丰富，敬拜各方面都很强的，但是这400多个人只有不到200个人在特会聚会，剩下的200多人300人在哪里？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四围在做什么？他们不断的在那个地方为整个的以色列祷告，他们用他们的祷告怎么样来包围，来成为祷告的火墙，来帮助整个的以色列，透过这个印尼的那个团队为以色列祷告。所以祷告城墙是非常重要，祷告的火墙帮助这一个很不容易的牧师，是在一个回教国家。 Pastor Nicole 他是在 Australia 信了耶稣，他把这样子的恩膏带回到印尼的时候，他在2005年他就建立了一个30万到40万的会友，他现在已经是加倍了。所以我们看到祷告是何等何等的重要，那我们在生命中我们看了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曾经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呢，他看到在韩国的这一位赵永基牧师，赵永基牧师的教会有75万的会友，所以呢，当他看到这个赵永基牧师的教会这么的复兴，所以这个牧师就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他说我一定要到韩国，我一定要去访问这个赵永基牧师，我要知道赵永基牧师为什么可以建立一个75万的那个会友的教堂。所以呢，他就约了 要跟这个赵荣基牧师见面。这个赵荣基牧师呢，给他的时间，他们见面的时候，赵荣基牧师他就问他说，请问 Pastor David， 你的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会友？你知道赵荣基牧师就只有给他一个字，他说 prayer， 祷告。他就说，难道还没有别的 ingredient 吗？他说顺服 obedient。 接着他又问说，那你牧会这么久还有吗？我从美国这么远来，你才给我两个字，一个是祷告，一个是顺服，还有吗？他说顺服。他说还有呢？祷告。他再问一遍，他就是祷告顺服。所以他从头到尾就给他两个词，祷告顺服，顺服祷告，再问一遍还是祷告顺服。亲爱的家人，你说祷告顺服，顺服祷告容不容易？容不容易？你们都很顺服吗？你们都很有祷告吗？假如我们发现我们还没有祷告，假如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还带不出能力，我今天真的是要鼓励大家，我们刚好在8月1号到9月9号这40天的禁食祷告里面，我不断的在推动，我也不在的时候，我请奇楠一定要每天把那个祷告经文要贴在我们教会的网站，40天的禁食祷告，即便你不禁食，我都要鼓励你祷告，即便你祷告的不够，我都要鼓励你起来读那些经文。你只要把那些经文大声的读出来，把他的祷告文都读出来，我相信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你可以想象，现在有140多的国家在空中属灵征战里面跟你是同心站立的。我们现在在讲到的这个 moment， 即便你在睡觉的那个 moment， 不管你是醒着你是睡着，24小时一个礼拜七天 24/7 都有人在祷告。你看我们的祷告是何等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参与在这个世纪的祷告运动里面。平常圣经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只要在地上有两个到三个人怎么样同心合意祷告，然后怎么样神必垂听。现在有140多的国家，你知道台湾几乎整个所有的基督教界，我们早期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台湾的基督徒不多，3%、5%，现在已经不止了。而且这一次台湾很大的参与在其中，因为我们台湾为了公投，我们公投在投什么？台湾要这个同性恋合法。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个同性恋合法的国家，他们现在都是在怎么样，在痛苦，在遭灾，就很大很大的 suffer。 仇敌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来打击我们，让我们的人口怎么样锐减，让人类可以怎么样绝种。他要堕胎合法，他要同性恋合法，所有神不合神心意的他统统要合法。所以我们不但起来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我们也起来为台湾祷告，为整个的美国来祷告。所以呢，现在就在此时，就在此刻，我们知道现在是要成为祷告大军的时刻。我们千万不要失去在这个时候这个祷告的运动，也借着我们在这个时刻的祷告，让我们整个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都可以参与在这个祷告的运动当中。感谢主，我们刚刚看到我刚刚分享到彼得·魏格纳这位教授，他看见了整个的教会界需要起来，需要起来为我们的祷告盾牌来努力。如果你仔细的研究，你仔细的研究教会的复兴，一个教会的复兴需要有一个刚强壮胆的领袖， 一个教会的领袖要如何才能够有刚强壮胆的生命，他有一个刚强壮胆这样的生命的一个品格，这一个教会呢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这样子的一个牧者，这样的教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特征，这样的特征是什么样，这个教会这个牧者需要有从神来的意象，一个牧者要能够从神领受到意象，这个牧者首先要有许多人为他祷告，许多人为这个牧者祷告的时候，这个牧者才能够走在对的道路上。因为当牧者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常常会受到很多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攻击会来到他的身上。所以呢，当一个牧者要能够生命能够刚强能够壮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牧者他的生命的品格是一个刚强壮胆的牧者，而且呢，这个牧者要懂得怎么样来操练整个的教会的复兴，而且要怎么样带动整个的教会的复兴。所以呢，复兴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复兴乃是要许许多多的家人跪在神的面前，然后一起同心合意了来祷告神。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许多的这些希伯来的妇人，他们在跟那个彼得跟那个使徒约翰，他们抱怨什么事？他们觉得希伯来人的寡妇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没有受到正确的对待，有没有？所以呢，斯提凡就在那个时候站起来，他说：“传道人的工作是什么？”今天我要问问教会的家人，你们对传道人、对牧师的工作，牧师应该做什么工作？专心怎么样？牧者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刚刚我忘记了我的经文，我的经文在这里，对不起。好，那我们请后面给我们打出来一下，主题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我们大声开口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好，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所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暂时读在这里。好，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的写的这些信息里面，请问牧师的工作是做什么？祈祷、传道，还有刚刚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请我们的家人稍微留意一下，牧师的工作是祈祷、传道、成全圣徒。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今天都 misuse 你们的牧师？有没有？你们的牧师都做了些什么事？哈？哈？跑腿，是不是？常常要为你们跑腿，然后呢没有满意啊，然后呢常常觉得这个牧师哈，你看他就比较爱谁，那就比较不爱谁。真的真的很不公平。我感谢上个礼拜那个 Jack 的信息非常可爱，我也很感谢 Jack 在信息里面他表达得非常清楚。我想这不是 Jack 一个人的心声，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声。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要在这里鼓励大家，一个教会你要有一个好的传道人，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好的教会领袖，你就没有好的侍奉；如果你没有好的传道人，你就没有属灵的工作，没有服事可以做。所以我们要能够服事神，要成全神的工作，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有传道人，我们的教会有领袖，我们的教会要有牧者起来 工人的产生来祷告，好，我们要透过祷告。你记得吗？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怎么样？耶稣那时候走遍各乡各城，然后呢，看见群羊流离失所，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就，耶稣在那时候就动了怜悯的心，所以他回过头来，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因为如果没有工人就没有庄稼可以收割。所以呢，很重要的，请问工人是从哪里来？教会的那个牧者从哪里来？教会的传道人从哪里来？教会的工人从哪里来？教会的工人是透过你的祷告，透过神特别的恩典，是叫神给教会的恩典，兴起这个牧者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工人的产生不是因为你可以做成，也不是我可以制造的。记得我们在诗篇75篇，他说从南从北从东从西，是耶和华怎么样提拔这些人，不是我今天要提拔谁就提拔谁。我今天不是我要提拔 Jack 就可以 Jack 可以做，今天 Jack 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爱慕善工的工作，今天教会的弟兄里面要有一个爱灵魂的心在他里面，神就会提拔他。所以呢，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领袖祷告。谁是教会的领袖？谁是教会的工人？工人不是只有全职的牧师，工人是在我们整个的教会的领导群里面，你是小组长，你是实习组长，你是长老，你所有的这些同工服侍的同工都是教会的工人。教会的工人是神自己亲自拣选，是神亲自怎么样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当我们有正确的观念，我们就知道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里面要充满了感恩的心，我们要愿意去跟他们配搭，我们要愿意去跟他们合作，教会才能够带动起来。所以呢，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引用了彼得·魏格纳 Peter Wagner 他写的这一本书叫《祷告的盾牌》，但是我要说，不是只有是盾牌，乃是恩典的盾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遮盖，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赐下那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祷告是一个保住你性命不让仇敌攻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恩典我们要怎么样得着，首先祷告，其次我们要怎么样领受，然后最后我们要感谢，感谢神让我们有属灵的遮盖，感谢神我们有属灵的同工，感谢神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这些遮盖在我们的里面。我在过去在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在那个传统的教会里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对圣灵不开放，我们的教会的那个宗派，我们有6000多个教会，但是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只有很少500多个教会是赞成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有很少的教会可以同意女人可以讲道，甚至我在好牧人教会的整个的过程里面，这个教会是不赞成女人讲道的。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可以分享，成了何等的人，是上帝的恩典。其实连总会的牧师到了我安利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不是在这里建立一个路德会的王国，我们乃是在这里建立基督的王国。神不用男人，神也不用女人，神用他可以用的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楚彻底的一个教导。所以呢，在这个过去的当中，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神，是为什么可以站在这里，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更需要家人们为我祷告。我一天没有被祷告被遮盖，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难的。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很深的认知， 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爱家杂志叫做 Focus on the Family， 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呢，这个创办人他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心理学家，然后他也是一个医生，他叫做 James Dobson。 James Dobson 呢，他詹姆士道森，詹姆士道森 James Dobson 他有一次他就分享，他说在他的家一年有四次他差一点都要失去了他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是仇敌的攻击。直到有一天他教会有一个姐妹，而且这个姐妹是一个老姊妹，她听到了Dr. James Dobson 他们家所发生的事情，他主动的告诉这个 James Dobson， 他说我要起来为你的家祷告，我要起来为你的孩子进食祷告。当这个姐妹开始投入她的时间，投入她的生命，她起来为 James Dobson 祷告的时候，这个家死亡的灵终于越过了他们。今天很重要的，撒旦他说，耶稣也自己说，他说棒打牧羊人，然后呢羊群就失散了。所以呢仇敌最爱打的是什么人啊？是什么人？仇敌最害怕的，当你的教会如果是有一个属灵很强的 leader，你会觉得他会带动你的复兴，但是如果没有人为他守望，但是如果没有人为他祷告，这个 leader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曾经我看过一本书叫做《与主警醒片刻》，这本书是美国一个牧师叫 Larry Lee L-E-A Larry Lee 写的，他写这本书叫《与主警醒片刻》，他是鼓励所有的家人，所有的众圣徒，所有的会友都要起来祷告，而且为你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所以呢，他这一本书里面，他说有一天他坐飞机，在他的飞机的那个旁边坐了一位旅客，他看了那个旅客在吃饭的时候低头在谢饭，所以呢 Larry Lee 这个牧师就以为这个人，这个旅客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事后就很友善 very friendly， 他就问他说，哦，你吃饭谢饭了，请问你为什么事情祷告，谢饭都在祷告什么？你知道这一个人竟然告诉 Larry Lee 说，我在为全地的教会的牧师祷告。他说，哦，真的吗？他说，我是撒旦教的会友，我的祷告是让仇敌打击所有的牧师，只要是有名的牧师他都要把他打掉。1980年你会看到很多电视布道家，你会看到很多有名的牧者在那个时候都一一的跌倒。为什么？因为撒旦教的人起来攻击教会的领袖，攻击教会的 leader。 如果你知道你的衣服什么地方最容易脏，哪里？你的衣服最容易脏，请问你们洗衣服的时候喷那个 spray and wash 喷在哪里？听，喷在领子，喷在哪里？袖子，袖子也容易脏，领子也容易脏。撒旦攻击领袖，就是因为领袖领子袖子最容易受玷污。今天感谢主，我要鼓励大家起来为你教会的领袖祷告。今天在台湾有许多的牧者，有许多的领袖，他承受很多的压力，因为领袖最容易受到人家攻击，很多人很容易抱怨这些领袖，特别我们台湾的立法院，我们的什么院，司法院，最容易攻击国家的权柄。你知道，你只要上了计程车，你只要坐下来跟任何这些人谈，他开口，他就口不遮言的谩骂。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殖民地文化，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常常受欺压，从以前的葡萄牙统治、荷兰人的统治、日本人的统治，到近期内地的统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被逼迫的，我们常常有一个很深的孤儿的灵。如果你读过吴浊流教授所写的 亚细亚的孤儿，他就是在讲台湾。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破除这个错误的观念。当你觉得你是一个孤儿，你常常觉得你是被欺压的，你常常不懂得你是上帝儿女的这一个身份的时候，你觉得你里面有一个极深的受压。所以当你的受压，你就会用这些抱怨，然后用这些怎么样不满来对我们的权柄，然后我们开始来攻击我们的权柄。当我们攻击我们的权柄，你带出来就是巫术。攻击你的权柄，你权柄要祝福你，祝福就临不到你的身上。今天我们台湾跟大陆跟香港两岸三地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懂得起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不懂得起来为我们台湾祝福。我们有一个次文化的这个错误的教导，然后我们如果一直都活在抱怨中，常常觉得我们是被欺压。撒旦说，对啊，你们就是被欺压。所以我们不懂得转败为胜，所以我们不断的谩骂政府。其实信义中神学院的一个神学家，他是带动整个灵恩运动在台湾里面的一位牧者史文生。史文生牧师他为那个教会做了一个调查，他在那个调查中他发现许多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们承担不起人民对他们不满的抱怨声，然后这些领袖很多人怎么样，他们得了忧郁症。其实他说牧师是一个高危险群的职业，许多人呢不敢走出来，很多人即便神找他们，但是呢他们走不出这个光景。曾经我听过亚利亚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觉得这难道是欧美国家这些传道人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没有祷告清楚吗？为什么他本来蒙召要出来做牧者，后来他为什么走不下去？他们以为是他们对神的呼召不清楚。但是当杨亮牧师做了十几年的牧师，他发现他不是蒙召不清楚，乃是整个的教会文化，整个的社会环境，整个的众圣徒对这些牧者里面不知道怎么为他们来祷告，不知道怎么样来支持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守望他们，造成怎么样现在很多的教会缺什么，缺牧师，很多的教会闹什么，闹牧师荒。祷告可以帮助教会可以被建立起来。一个教会如果弟兄姊妹要同心合意能够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托付，除了祷告没有别的路了。教会需要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才能够带出合意，教会需要同心祷告的时候才能够致死我们的肉体，教会要同心祷告才能够免去许多抱怨的声音。因为若不祷告，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突破的。礼拜五呢小组还没有开始，那么呢宇阳就来得早。那宇阳来早的时候，在过去的宇阳他来到我家，最大的他很能够感觉到释放，还要赶快给我要他的 iPhone 的插头，他很快的要给我要那个WiFi， 他要能够赶快他要玩他的电动。但是这一个礼拜五呢，他来的时候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呢就坐下来就在那个 Island 跟我聊天。那其实我礼拜五那天我很多的工作还没做完，然后我就问他，你饿了吗？我先给他一点东西吃，然后我就说，哎，阿姨需要洗碗了，你要等我了，对不对？他说没事没事。然后来就告诉我，就问他说，我不在的日子你好吗？为什么呢？因为宇阳在我要走的那个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跟他妈妈闹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所以呢我也特别要感谢我们教会的这孩子这样子帮助他。那个伟汉花很多时间找到他，然后把他带来我家，然后呢那个 Carl 也跟他花很多时间跟他约谈，然后也跟他妈妈约谈。然后呢那天虽然搞到清晨了还是没有办法好好安睡，但是我要谢谢我们的孩子花很多时间陪他与他同行。所以他这一次基本上他就告诉我说， 他这一次有一次他就参加我们礼拜三还有一个叫做双翼祷告，那么在那个祷告里面呢，他就告诉我说他看到那个 call 的祷告生命不一样，他看到伟汉峰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很得激励，他蛮可爱，他说我一直想要说什么，但是我准备好了，当我要说出来的时候，这三个人都把我的话都讲完了。我就说这是要操练的，这是要去清校操练的。他说可是阿姨，我要告诉你，我看他们这样祷告，我感觉整个人的那个心就整个就很轻松这样子。所以呢我就看到他的改变，我说那跟妈妈的关系呢，他说我每天跟我妈妈一起祷告，特别在上个礼拜跟你不在的那两个礼拜我都跟妈妈祷告，然后我跟妈妈的祷告有很大很大的突破。有一天我就决定了，我就在我妈妈的面前，我就对着她把我所有电动玩具都把它delete了。阿们，归荣耀给主。没有很精彩吗？我常常看这些孩子没有办法从电洞里面出来都很辛苦，然后我听到他已经把电洞 delete， 我很高兴哈。那可能是要像我这样子有花时间吧，感谢主。我要讲的是其实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多祷告就多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你少祷告你就少有能力。曾经我听过一位弟兄，他到了一个新的公司，他去上班，然后因为他很新，他很多都是很不熟，所以当他很不熟的时候，就老板就会告诉他说某某某你这里不对这里不对这里不对，那当然老板急起来，你做错了老板就很急。所以我也同样的能够感受到，有时候我们在忙，但是呢当你没有经验，有时候我的口气就会很急。但是呢这位弟兄因为他在前一天晚上他参加了一个祷告会，他知道他需要为他的权柄来祷告，要为他的权柄来祝福，所以当这个牧师对他很没耐心的时候，他就告诉那个他的老板，他说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你这样子指教我，我尽力把它做好。所以当他这样子回应他的老板的时候呢，这个老板怎么样，老板的心就消化了，老板就突然变得很谦卑，因为他本来是生气的。但是当这位弟兄，假如今天老板对你的口气是这么不好，我们最常的反应就是说搞什么，明天就不干了，对不对？我们很骄傲，我们常常觉得是你懂还是我懂，是你请我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常常犯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们需要起来为我们的权柄祷告。当我们起来为我们的权柄祷告的时候，你才能够跟权柄有一个好好的沟通。所以我今天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家人，要不要学习来为你的父母来祝福，学习为你的权柄起来祷告。也许你的父母真的是很 all everything， 特别我们今天觉得我们说 sophisticated， 我什么都懂了，我得读了大学，我也很有知识，我很有学问，我什么都懂了。我的父母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老 coco LKK 的，就是很老的，什么都跟不上潮流的。但是不是的，当神设立权柄在我们的上面，这个权柄无论如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乖谬的权柄，你要不要顺服他？我们要顺服他。顺服他并不表示你跟他完全同意，除非他的真理是跟圣经的真理是违背的。当他态度不好，你要为他祝福，当他说的也许没有你那么能干那么厉害，你仍然要为他祷告。所以当我们为我们的权柄祷告，为我们的牧者祷告，为我们教会的领袖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不再一样。最后我今天要分享很重要的祷告的盾牌里面，你要竭力的去寻找为你代祷的人。今天我要请问在座的家人，谁在为你祷告？你们知道谁在为你祷告吗？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今天走的颠颠簸簸，今天我们的教会最缺乏的是那个代祷者。 你今天当我牧师告诉你们说你们需要代祷者的时候，你们会以为哦，牧师一定又要叫我们礼拜二来祷告了。不是的，我要祷告你需要有人来守望你。我希望你们能够像亚伦霍尔可以起来为摩西祷告。当亚伦霍尔为摩西祷告的时候，摩西几时举手，耶稣亚在山下征战的时候他就得胜了。摩西几时他的手垂下来，亚伦霍尔没有把他举起来的时候，耶稣亚在山下打仗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失败了。所以我要鼓励我们教会的家人，从现在已经过了十二天，我们的祷告里面呢，四十天的禁食祷告，我要你们都找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只有今天，也不是只有这四十天的禁食，我要鼓励大家在你的生命中，你要找到有三个到四个的人不断的为你祷告。我要鼓励我们的家人，你的牧师很需要你们起来来祷告。希望我们的教会不再一样，乃是有人在祷告。今天当我们有人在祷告的时候，你不再看见牧师做的不够好，你不再看到牧师做的不合你的心意，牧师没有办法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牧师很需要每个人来守望他。我常常都有一个动摇的心，但是因为神对我的呼召，我不敢冒犯神，我常常就觉得说我走不下去了，我要放弃了，我不能再做下去，我不能再这样伤害我自己。但是神的呼召今天不是只有为我，我要鼓励每个人，你好好想一想，谁是你的代祷者，你找两个在你身边的亚伦跟户尔，你想想看谁为你来祷告，而且你上面的权柄是谁。然后假如你有带一个新的人在你的后面，就是你有一个你的亚伦，你有一个户尔，然后再加上你的权柄，还有一个你带信主的人，也请他一起来为你祷告。我相信当我们起来带领这些新人，就像我们的孩子付代价跟以扬同行的时候，看到以扬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你的心里是喜乐的，你是觉得你是生养的。所以我今天特别要鼓励大家，让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恩典的盾牌，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教会不再一样。如果你每天在为这个牧者祷告，你每天在为你身边的人祷告，你怎么还会看到他许多的不好呢？时间的关系，我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曾经有一位老人，他60岁，他有一天呢，他去找那个 John Maxwell。 John Maxwell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者，他所建立的教会每一家教会都非常的兴旺。 John Maxwell 非常的忙碌，这位老人呢，有一天他要见 John Maxwell， 他的秘书就说我给你15分钟。结果呢，这个老人呢，他夫妻进到 John Maxwell 的时候，他告诉 John Maxwell 他蒙神的呼召，他要来为教会的主任牧师祷告。他可能去了很多家教会，可能都没有人接受他。今天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年长的家人，是我们的属灵的长辈，他们常常告诉我说，牧师我老了，我没用了，我什么都不行了。所以我常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又告诉他说，我们很需要年长的人起来为我们祷告，这些你也不用动，你也不要去哪里，你只要祷告就可以。但是他们不要这样子的工作。我今天要鼓励我们的家人，假如你觉得你老了，假如你今天的高科技你跟不上，假如我们今天年轻人的上山下海的这些外展活动你都帮不了，请你起来为教会祷告，为牧者祷告。这位老夫妻见了 John Maxwell 的时候，他不是谈15分，当他告诉 Pastor John Maxwell 我要为主任牧师祷告的时候，他们进到他的祷告房里面，他们祷告了一个钟头。这一对夫妇呢，从此在这个教会开始建立 祷告的团队，他们从他们两个人、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不断的，后来你知道他到最后建立了多少人的祷告团队，120个人的祷告团队，而且他的祷告团队里面都是弟兄，弟兄你们要兴起。结果这个教会的牧师祷告的时候，完全这120个人他们是站在后面，他们是举手在祷告。今天我们教会最缺乏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者。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子的祷告者，你怎么还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这两个夫妻呢，他定时跟牧师约谈，他问牧师，你最近有没有从神那里领受新的恩膏、新的恩典？牧师很忙的，牧师常常做这些灵修就是要跑 schedule， 牧师常常要用速读的来读圣经，走路读圣经，开车读圣经，什么读圣经，但是你到底有没有领受？第二，他每个月都要问牧师，你所说的，你所 preaching 的，你有没有活出来？第三，他问牧师，你所给我的答案是真实的吗？假如你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家人不断的在守望你，今天很多的牧师不会走不下去，今天很多的牧者他不会觉得他很孤单，为什么？因为有人在守望他。感谢主，我今天要鼓励大家，你们要起来找为你们祷告的代祷者。你知道要找代祷者何等的不容易啊！祷告本身是一件好事，祷告本身是一件苦事，你知道吗？纽约的比尔牧师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蒙召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委身的，但是当一个人说委身，我要来为别人代祷，我要成为教会的代祷者的时候，他常常会怎么样？情绪被攻击。所以他说，你的委身要大过你的情绪。我们常常今天说，牧师我要为你祷告，我好爱你，好爱你，牧师你好可怜，我真的很同情你哦，我真的配蒙召，我就是要来为教会祷告，明天他心情超差的。所以呢，我今天要鼓励大家，你的委身要大过你的情绪。我们常常让那个情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我们常常走不出我们生命里面的情绪。今天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掌权，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我相信你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给我们有一个极深的托付。主啊，你这个托付，你乃是要我们起来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关卡来祷告。主啊，你说只要会说话就会祷告，只要我们有心，主啊，我们就有路。主啊，我们的祷告要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祷告要在你的面前蒙悦纳。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主啊，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来作王，你来掌权。主啊，你要带领新生命教会。主啊，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看重祷告的生命。主啊，你让我们看重我们在生命当中你的呼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我们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写我们的祷告日记。主啊，为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开始做我们的盘点。主啊，让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主啊，我们也相信40天的禁食，主你在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主啊，要为这个祷告要站起来，要行在神里的光中。主啊，我们不再虚度我们的光阴。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你与我们同在，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我要特别的鼓励你今天在座的家人，你现在坐下来，你开始写你要邀请谁来成为你的代祷者。而且当你邀请别人为你祷告的时候，有一件很困难的事，为什么？你要让你的代祷者知道你所有一切的软弱。我们常常第一突不破的，我们不敢去邀请代祷者，我们总觉得你去找人来帮你祷告是一件很麻烦别人的事。会不会？你们会不会找人帮你们祷告？会不会？你们觉得祷告，请别人为你祷告，会不会觉得这样很麻烦别人，很不好意思？会不会？不会，都不会。嗯，太好了，你们非常的健康。好，那请问你们要找谁来为你们祷告？写下来给我，写下你们的单子，写下来你要找谁来为你祷告。你要去告诉这个人说，我有这些困难，你可以为我祷告吗？好不好？写在你的 flyer， 好不好？感谢主，让我们把这一些祷告单写下来，我们才能够彻底的去执行。您需要找到最少两个人，然后到四个人成为你的祷告伙伴，而且我要鼓励你们不断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也愿意花时间跟你一起祷告。好，那我们站起来，然后我们为刚刚你所写的这些人来祷告。你请他们为你祷告，同样的你也要为你的祷告同伴祷告。好，我们站起来，我们花一分钟来为你的属灵同伴来祷告。站起来，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感谢主，我们同声开口。好，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好，我们一起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同声，我们开口，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开口，开口，同声，同声，同声祷告，为你所要邀请的属灵同伴来祷告，为你的你要为他们来守望的家人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看见祷告的盾牌是恩典的盾牌。你看到我们需要用祷告来护庇我们，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我们首先为我们属灵的同伴来祷告，我们不但让他们来为我们的守望，我们也为他们来守望。主啊，为我们的属灵同伴祷告，让他们真真正正的人生认识主。主啊，当他们认识主的爱，让他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如同保罗一样，保罗说，我要你们来为我祷告，还帮助我能够来开启传福音的口才。主啊，我也要教会的家人为我来祷告，来守望，让我也能够来开启这个传福音的口才。主啊，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我要说，我们呼求你的名，主你就应允。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就更新，你就改变。耶稣，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主啊，我们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来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啊，你让我们认识我们活在这世代最重要的，主啊，我们乃是要配你来兴起。主啊，我们不但要来认识你，而且我们要愿在主你的面前说，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我们这世代，主，我们需要你。主啊，当这世代，主啊，在末后这个世代，主啊，你让我们看清我们整个大环境的险恶。主啊，我们看到仇敌恶者如同吼叫的狮子，主啊，在寻找可吞吃的对象。主啊，我们若一天不警醒，我们就容易落入在仇敌的掌控当中。主啊，你说你要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主啊，我们真是为这个教会在这幕后的世代，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需要起来呼求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不但举起我们祷告的手，让我们的心口合一。主啊，让我们能够合一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教会需要你，新生命教会需要你，我们每一个家人都需要你。主啊，我们看到我们心灵的破碎。主啊，我们看到我们整个，主啊，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所看见的，主啊，看见羊群流离失守，主啊，看到他们困苦，主啊，流离，主啊， 祷告，主啊，把这样子怜悯的心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可以去，主啊，带领这些人一个一个都回到属神你的家，主啊，你看到他们心灵上的伤害，主啊，看到他们里面的孤单，主啊，看到他们里面的无助，主啊，我们知道只有耶稣才是答案，好不好？我们继续，让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心，主啊，再继续把这个祷告能够借着这个诗歌来宣告，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起来来呼求，我们要起来来祷告，我们需要祷告，需要为新生命教会来祷告，需要为我们的领袖同工来祷告，需要为我们整个的教会来祷告。我们许多人活在那个罪恶的当中，许多人活在被仇敌攻击的当中，我们再一次用这一首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来祷告。这世代要呼求你，呼求我们的阿爸父，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对他唱。是的，我们的祷告，让主你的旨意成就在这地。主啊，你说若成为你名下的子民，若自卑，若祷告，若寻求主你的面，主啊，我们真是要祷告，我们要自卑，我们要寻求主你的面。主啊，你在天上要侧耳听，主啊，睁眼看，看到你百姓在你面前所献的祷告，主啊，你就要释放我们，你要医治这地，主啊，你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让我们祷告，直到我们的旨意完全成就在这里。主啊，我们为新生命教会祷告，为我们教会所有的领袖同工祷告，让我们教会所有小组的每一个家人祷告。主啊，有些人还不认识你，有些人还在罪中，但是因着我们的祷告，主啊，他们就要回转，他们就要归向你。主啊，你赐下怜悯，主啊，你赐下恩典，主啊，你让我们的祷告不歇息，主啊，就让不让你歇息，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可赞美的。主啊，你也祝福我们今天在晚上在这里参加聚会的每一个家人，主啊，让我们的心陪你来更新，主啊，你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每个人起来，主啊，不但为自己祷告，为家庭祷告，为教会祷告，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祝福今天晚上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